弟兄姊妹大家好，
好，
那晚上我们又来到这个读经聚会了。那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恭敬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预备好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用血洁净我们，用你的同在覆庇我们，主啊，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来听你自己的话语。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也求你向你自己的话吹上生命的气息。主啊，你亲自解开你自己的话语，让它发出亮光，让它发出激励我们心的言语。主啊，深深地摸着我们里面的感觉，叫我们从你那里有丰富的领受。主，我们在这里一同等候你，把说话的听话的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阿们。
那今天晚上哈，我们来到这个编号第180号，我们先交通的180号。这180号呢，弟兄姊妹可以看见啊，就是约翰福音17章的全章。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呢是接着啊这个16章下来的。我们上前次已经讲过啊，约翰福音14、15、16三章是很重要的三章圣经，因为主介绍另外一位保惠师，主是告诉我们好像整个时代要有一个大的转换啊，神工作的方式上面也有一个大的转换。那么当主讲完这些话之后呢，那个在17章的第一节这里说哈，耶稣说了这话，这话呢就指着他前面所说的话，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主在这里有一个祷告，一个很大的一个祷告啊。我想所有读约翰福音的人都知道这个祷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许多弟兄们都领悟说呢，这个祷告好像是大祭司啊站在祭坛旁边的一个祷告，因为很快主耶稣就要上十字架啊，好像他是站在祭坛旁边啊，那么所做的一个祷告，所以这个祷告非常的重要。那么通常我们都知道神把祷告赐给我们啊，那么这个祷告呢有很多的意思，祷告呢不仅是一个敬拜，是一个赞美，是一个称谢，祷告呢也是一种的交通，那么祷告呢也是一个交托。所以主讲完了前面那一段重要的话之后呢，他接着下面有一个重要的祷告。这个祷告呢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里他不仅与父之间有一个非常敞开的很美丽的一个交通，并且我们看见在这一个祷告的里面，主也有很重要的一个托付，一个交托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做了很多事之后呢，我们需要在神跟前呢能够有一个祷告啊，那么把这些事呢交托给神，那么所以这也是一个主给我们做的很好的一个榜样啊。这那么我每一次读到约翰福音第17章啊，那么我都感觉到有一件事情非常稀奇。因为当初约翰跟主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仅能把主所讲的那些道啊详详细细的把它记录下来，那并且呢他能把主耶稣的祷告整个记录下来，这个是一件非常叫人惊异的一件事情啊！就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我想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把这个整章 的祷告读完之后呢，可能我们记不住多少，对不对？但是呢，约翰居然能够一字不漏的把它记下来了。那么弟兄姊妹，可见这是什么？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天然的好记忆能够记得下来的。因为我们已经讲过啊，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已经是将近他的晚年，那已经是离他跟随主啊那个日子啊已经隔得很远，恐怕五六十年以后的事情啊。一个人能在五六十年之后还能把另外一个人的祷告的那个话语通通记下来，这不是很奇妙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真是感觉到啊，这圣灵有一个特别的工作。所以前面14、15、16三章对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若是没有这一位保惠师住在我们的里面，使徒们也写不下这些圣经啊，福音书是写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也证明一件事情，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多么的宝贵啊。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试着能够稍微细细的把这个祷告里面的内容呢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交通啊。这里首先我们看见说什么呢？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他就举目望天啊。那么我们好几次看见圣经记载说主耶稣祷告的时候就是举目望天啊。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呢，他不需要看地上的变化，也不需要理会周遭的环境将要怎样的改变啊。他把眼睛所盯住的是父亲的计划，是天上的荣耀的作为。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虽然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低头祷告，但是呢，我们里面的眼睛呢是应该望天的啊。那么尤其像现在当这个疫情啊这么蔓延的时候啊，很多弟兄姊妹们都为着环境上的情况在主面前祷告，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会举目望天啊，因为我们知道呢是天在管理一切啊，是天控制地，是天在这里掌管啊神的整个工作。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举目望天，他也是等于是把他的眼睛定睛在父的脸上啊。所以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应当有这么一种的感觉啊。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呢，不是祷告给人听的，我们祷告呢那是给神听的啊。所以盼望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管这个地如何翻腾，环境如何改变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天的百姓，我们是神所管理的一般百姓啊，所以我们的仰望啊是向着天啊。所以这里开头的时候，这里主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他就举目望天。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在约翰福音里面啊，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关于这个时候时间的问题啊，他提过很多次。主常常讲到时候的问题。我已经和弟兄姊妹们略略讲到，什么叫做时候到了呢？就说呢，一切事物都按照神的计划，神创造时间，神在时间中也做了一个完美的计划，所以每一样事物的发生都有时候。所以我们这个读这个传道书的时候，他就讲到每样事物都有时候，因为我们的神跟我们人做事不一样，他的计划是非常的精细的，到了什么时候 就应该做什么事情啊。那么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是完全顺服父的旨意，所以活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他说时候到了，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时候他是要进入另外一种的状态啊。那么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神不仅定了永远的计划，他也定下永远计划的时间表。所以今天呢，整个全地整个宇宙的情况都在神的时间表里面。今天其实呢，我们也是活在神的时间表里面。那么我们要特别提醒我们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时间已经到末了了啊。按照神的时间表，很多事情很快就要发生了，所以呢，我们也需要被警惕。那么这个时候，主知道他快要上十字架了，来到一个重要的时刻，这也是在神荣耀计划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啊。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了。那么他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啊，他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啊。那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在这里非常明白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荣耀是属于神的，我们常常讲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其实呢，如果神不把荣耀加在我们身上呢，我们就不可能把荣耀归给神。我们把地上那个虚浮的荣耀所做的那些事物，那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当然就指明这个心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啊，荣耀是属于神的啊，神自己就是荣耀啊。所以呢，主才会在这里说啊，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不仅是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在教会的身上也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有许多时候他愿意分享他的荣耀。那我们基督徒呢，应当把所分享的荣耀重新归给神的自己。我们从旧约圣经就看见啊，许多神的仆人当他们被神用的时候，他们的确为神做了一些荣耀的大功。我们知道若不是神做，他们就不能做的。那么等到他们做了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荣耀呢能够归还给神啊。所以这个主在这里这个祷告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到底什么是荣耀呢啊，也有弟兄们做了一个许多不同的下了不同的定义和解释啊。那么其中有一个解释是很好的，就是说呢，荣耀呢就是神他的心意达到满足的一种状态啊。神的心达到满足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晓得主耶稣在地上能够把最大的荣耀归给神，就是在十字架上。因为主耶稣上十字架，那是最叫父神心得到满足的一件事情。因为父所有一切的计划，无论是救赎啊，无论是归正，无论是整合啊，到最后都在十字架上完成。所以呢，主在这里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他也知道他要成全父的一个旨意。所以今天在地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只要听神的话啊，听神的话，顺服神的带领，那个是最叫神能够得荣耀的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他就说啊，这个正如你神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里讲到主父啊托付给主所做的两件重要的事情啊，一个呢就是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 所以一切有血气的都在神的管主的权柄底下，这个是父给他的一个托付。那弟兄姊妹，你可以读遍这个整个的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啊，你会发现中间呢出现了很多的一个字，就是赐这个字，赐给啊，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父就是源头了，一切都是他给的，他不给我们就没有，连主耶稣在地上他都是这样，站在人的地位上呢，他接受父给他，所以这个权柄他说是父托付给他的。但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他本来就应该有权柄的，对不对？但他现在是站在人的地位上面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不仅这样，他还第二件重要事情，就是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啊。你看啊，主耶稣来把永生赐给什么人呢？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所以呢，连主耶稣基督做救主拯救，他都知道这些他所救赎的人原来是父所赐给他的。弟兄姊妹，我想很多人可能我们没想到，是父把我们赐给他的儿子的。所以在以弗所书里讲到父的拣选和预定啊。所以今天呢，主把救恩做成了，是父在万有中把我们拣选出来呢，来接受这个救恩的，然后叫我们呢能归给这个基督的啊。所以这是主知道，这是父赐的，还不是他自己所得的，那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说法，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我们必须要能明白啊。所以感谢我们的天父啊，拣选我们，并且把我们赐给主耶稣基督。所以他第三节就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句话呢，通常有些弟兄姊妹读起来的时候觉得不太容易明白啊，为什么说认识真神，认识基督耶稣就是永生呢？那么我们可以这样领会啊，这个认识就是说，认识神，认识基督的这种知识才是永生啊。所以这个话呢，弟兄姊妹，对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今天呢，我们看见整个基督教在地上啊，人把其他很多的知识啊，我常常讲什么天文地理啊，这什么历史啊，文学啊，科学啊，哲学啊，这一大堆的知识弄在教会的里面。那请我们记得，只有使我们能认识神，使我们能认识基督的那个知识才是永生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所以能得到永生，是因为你认识主啊，你接受了主，你接受了神啊。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神。这里并且说呢，神是独一的真神啊，除他之外没有神啊。那么，然后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些呢，弟兄姊妹们都是非对我们的信仰上面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定义。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这个。然后呢，第四节呢，主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感谢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天上呢，本来荣耀就归给神的，对吧？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你看见当以色列百姓光景失败的时候呢，他们那些圣徒们祷告都是天上的神啊，就是什么呢？好像 神只能在天上，不能到地上。这人堕落之后呢，神就没有办法好像来到地上。所以我们看见神在旧约圣经中来到人中间，来的最近的就在会幕里面，是吧？到了西乃山，然后到了会幕里面，因为全地都败落了。所以呢，我们的神本来是天地的神，天地的主啊。那么所以呢，在地上荣耀神，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不仅主在地上荣耀神，他站在人的地位上荣耀神。弟兄姊妹们，连我们今天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托付啊！我们在地上把荣耀归给神。你看今天这个世界，整个世界都弃绝神。你在外邦到这个世界中，你找不到神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哪里能看见神呢？能够荣耀神，就在教会里啊！所以教会在地上是荣耀神的一个团体，基督徒是在地上荣耀神的一般人。所以主耶稣说，我在地上啊已经荣耀你了，感谢主。33年半的时间呢，就不断在地上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他也可以说是真正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间，是一个最能把荣耀归给神的一个人啊。如果按照人的情况来讲的话，是这样，他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荣耀神。没有人像他这么完全的。他并且说，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弟兄姊妹们，神托付他什么事情呢？当然把救恩托付给他，他要拯救众子。还有很重要是什么？说托付他是什么呢？要完成基督的意义。因为神有个荣耀的计划，神要得着基督。那么主耶稣呢，到他十字架的工作完成之后呢，所以后来使徒彼得就说呢，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弥赛亚的一个思想，但是呢，到主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就那个真正的弥赛亚，他是真的是一个基督。所以他把父所做的一切事都完成了，并且最后叫整个万有在他里面同归于一啊。那么到启示录，我们看见登宝座的羔羊手拿书卷，得回整个宇宙的所有权状啊。所以呢，这些都是主在地上做的，当然他付上非常重大的代价，并且现在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要受死。所以今天呢，主在地上完成了神的托付。其实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也应当明白这句话。我常常感觉啊，也是跟弟兄姊妹讲，就说我们基督徒要明白，我们是一般受托付的人。我们不仅是神可怜我们呐、那么把我们救赎回来，给我们永生，将来能上天堂啊。弟兄姊妹们，不光是这个。神有一个荣耀的托付在我们身上啊，他要我们能够改变，完全成为基督啊，那么能够在身体的里面一同来荣耀我们的主啊，荣耀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们，神是给我们很重的一个托付。那么主在这里，他给我们做的是个榜样啊。他在地上已经荣耀神，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感谢我们的主，是他第一个站在人的地位上把神的旨意带到完完全全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后面蒙恩得救的人啊，我们才能在他的里面来完成神的托付。所以这是头一段话啊，我们看见在这里主的祷告何等重要。然后呢，在第五节，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你的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么在这里啊，这个主就祷告说呢，他说：“现在求你使我 同享你的荣耀。这个荣耀呢，是本来在没有世界以前就有的荣耀。那么主为什么这样祷告呢？所以我一再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要用什么呢？用主耶稣现在站在人的地位上面来看见，因为神的儿子本来就是有荣耀的，对吧？现在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站在人的地位中重新得回这个荣耀啊，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他所得回的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之前所有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将来哈，神的众子要一同在荣耀里面出现，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啊！我们晓得我们人堕落之后呢，在我们身上显出来只有败坏，哪有什么荣耀，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借着他的儿子首先在人的地位上得回这个荣耀，其实也是为着我们啊，这一切都是为着教会，为着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这个意思啊。所以将来呢，弟兄姊妹，我们到父那里去了，我们真是跟我们的神呢同享创世未有世界以前所有那个荣耀，这我们是难以想象的。弟兄姊妹，神的恩典实在是何等大。那么感谢主啊，是主做了这个恢复的工作。若不是主做这个恢复的工作，我们是完全不可能的啊。然后我们看见啊，这个主啊，为着他所神所赐给他的人，在世上赐给他的人，主为他们祷告啊。然后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啊。在这个祷告文里面啊，弟兄姊妹，你会看见有一句话啊，他说呢，他们本是你的，这句话呢一共出现过四次啊，四次之多。好像是啊，第六、第八、第六、七、八、九都出现过啊。他说呢，他们本是你的，是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啊。那么在主的祷告文的里面呢，让我们很清楚了啊。那么呢？我们呢是属于天父，天父把我们赐给他的儿子的啊，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啊。那么是父从世界中把我们拣选出来了啊。那么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归在父的名下，是吧？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父的名，是因为主已经将父的名赐给他们了他说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遵守你的道，或者简单说就听了你的话啊，这个道原文就是话，就他们的确听了你的话，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了救主啊。那么所以这里呢也就告诉我们，不是说我们能完全遵守了神的道啊，我们就是我们至少在一个部分上我们听从神的话，遵守了神的道啊。他说，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而现在呢，门徒们里面清楚了啊，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父来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父是源头啊，一切事物都是从父出来的，连今天教会归给主，这也是父所赐的。所以 也有弟兄们领悟领会啊，就是呢，父是把教会，把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当作礼物一样的送给他的儿子，赐给他的儿子。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主啊是非常的宝贵我们。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啊，有一幅的图画啊，就说明这件事情。在创世纪里面呢，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为以撒娶亲这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记得这个故事吗？他打发他的老仆人啊，去巴丹亚兰是吧？回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家乡去啊，那么为这个以撒娶个妻子，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利百加呢不是以撒自己找的啊，是亚伯拉罕打发这个老仆人帮他娶回来的啊。为什么圣经记载这个故事呢？所以我常常讲圣经里面啊，他这个逻辑是一致的，这个思想是一致的。所以呢，主在这里才会讲到说，教会是神，我就是蒙恩的圣徒，是神把他带到他的儿子跟前，那么呢赐给他的儿子的。所以你看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亚伯拉罕完全那个时候还不能懂得这件事情的意思，对不对 啊但是那个美丽的故事讲到这个老仆人怎样去为以撒这个寻找一个妻子，结果呢找到了利百加，把他带回来，那么给以撒做妻子。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思想意念已经在那里了，所以今天呢是圣灵在地上了，那么来寻找的啊，按照父的旨意在地上寻找，把我们带回来之后呢，把我们归给基督。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开头的话说，我们受尽是归入基督，归给基督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里好像在神的计划中它还有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一个重要的过程，所以告诉我们呢，今天我们的蒙恩得救啊，都在我们这伟大的父亲啊，天父的权柄和他的管制底下。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们蒙恩得救实在是一件大事情。那么我多次和弟兄姊妹讲到了，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呢，父的拣选和预定呢，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情啊！在千万的人中间，那么他拣选了我们。我讲这个拣选呢，就是那个这个 choice 或者 select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选的，他不是这么用手一抓抓了一大把，不是的，不像我们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一呼召了，我有的时候，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这个，大家决志，像彼得这么一呼，三千人决志，好像这一网的打了很多鱼上来，不，就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父一个一个一个的拣选出来。所以你看我们蒙的恩典有多大，我们是什么人呢，对不对啊？所以作为基督徒，你不能轻看你从神所得到的恩典。所以我有时候感觉到哈，今天呢在整个地上的基督教呢，只是把主的救恩弄得太低了。所以很多基督徒连自己也轻看自己，这个是不对的。你能成为基督徒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原来在父那个荣耀的计划里面啊，然后他做工一个一个把我们拣选出来，然后归给他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一定要透过父给儿子啊，就好像这个亚伯拉罕 经过那个老仆人找到了利百加，你看见他找到利百加之后问了好多问题啊，对不对啊？经过了一番的考验之后，然后呢才带回来给以撒。所以因为神是那样的爱他的儿子，所以他亲自的为他的儿子来拣选这些人，他不要假别人的手，不是天使能做，也不是任何其他人能做。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面说到救恩中间的一个非常宝贵美丽荣耀的一个思想啊。所以主耶稣深深的明白这件事情，那么他好像看起来是他去选了这些门徒，对不对？但他现在他里面知道这是父给他的，父给他的啊。他这里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的话呢，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我来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都是关乎到今天我们救恩中最基本的一些认识。今天我们非常清楚，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父所差来的啊。弟兄姊妹，像我们今天怎么会明白这些话呢？这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功，对不对啊？所以第九节呢，这里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感谢我们的主，他何等的爱我们啊！他不仅为我们成功救赎，他还为我们祷告啊！他不为世人求啊！因为世人这些不信主的人呢，外邦人，神不需要为他们求，神为我们求啊。我们都知道，你如果读这个希伯来书的话，那你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大祭司，对不对？他现在天上坐在宝座上，他在做什么呢？他仍旧在为着我们祈求。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如果今天你在教会中，你感觉都没有人为你祷告，你不要忘记，有一位他没有忘记你的，他天天都在为你祷告，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这是真的。我有很多年了，有的时候在主面前呢，当然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很爱护我，也为我祷告啊。那么有的时候我在有些事情上觉得孤单的时候呢，好像觉得没有什么人能够体会我的感觉，说，哎，我一想到主啊，我里面就有力量啊，他是为我们祷告的，直到今天呢，他还在为我们祷告的，因为我们生活是糊里糊涂的，我们愚蒙了，那他为我们祷告啊，因为什么呢？他是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啊，所以你看见这些说明只是如何尊重父给他的。他都当作宝贝啊，弟兄姊妹们，父宝贝，他也宝贝。那我们实际看看今天父在地上拣选的人啊，我们看见很多，我们感觉上不是这样，对不对？有好多弟兄姊妹的表现的情况啊，很多基督徒表现的情况，实在有很多时候不像样，有时候连世人都赶不上，对不对？但是呢，在父的拣选里面是宝贝。所以他把他们拣选了给了主耶稣之后呢，主也尊重父所给他的，这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蒙的非常大的福气啊。那么十二节他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以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所以主在这里啊，告诉我们说呢，他和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他说呢，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主的名，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晓得是一个保护啊。你在谁的名下，这是很重要。你在世界上也是一样的，你如果在一个人的名下，有的人知道你在那个人名下，他也不敢欺负你，对不对啊？ 那么我们是在主的名下，主的名是保守，主也护卫，主也护卫了我们。那其中呢，这个很遗憾，就是一个灭亡之子的犹大啊，他说除了他之外，没有一个是灭亡的啊。那么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弟兄姊妹们，这也告诉我们说，主做这些事情，甚至他拣选这些门徒，都是根据神的话啊，应验神的话语，所以这太奇妙了。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今天很多事情是马马虎虎的啊，那对主来讲的话，他每一步路都走在神的计划里面，都在神的话语的范围的里面啊，这个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所以神的工作呢，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呢，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样的粗糙，那么样的马虎的。神的计划非常的精细，所以只有主耶稣到地上来，他应验神的话语啊，每一步路都不离开。我们为着我们的主感谢，感谢他啊。那么他是他完成了父的这个应许，完成了父的计划。那么第十三节他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这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啊。现在呢，主要离开了，就主在世界上呢，那么还说这些话。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主是非常爱这些门徒，主只有舍不得离开他们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时候像这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啊，父母爱孩子，这个孩子都不太懂得啊。那么，只有我们常常呢离开主，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啊。这就像主耶稣爱这些门徒们一样啊。那么主说这些话呢，是要叫他们心里面充满我的喜乐。那弟兄姊妹们，感谢神。什么叫做我的喜乐呢？主的喜乐是遵行父的旨意啊，啊，所以因着他遵行父的旨意啊，那么他完成父的托付，那么这个喜乐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喜乐，在各样的困境、各样的艰难里面，人就能喜乐。所以你看见保罗到后来经历这个，写腓立比书时就讲到，他说你们应当喜乐，他说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啊。所以保罗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也能喜乐，因为什么？有主的喜乐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遵行神的旨意，是有很多艰难的，是有很多困苦的，是有很多不顺利的，但是主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非常宝贵一件事情。我这么多年在侍奉上啊，弟兄姊妹们，多次经历这个啊。有的时候呢，环境真的很不顺利，有时候侍奉上也觉得好像呢，不是很顺利，但是呢，主的喜乐在里面。因为什么？你能遵行神的旨意。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啊。我在温哥华那时候也是去温哥华讲道，那天呢，我也确实按照主给我的托付把这个道讲完了，不过呢，好像讲的不是很释放啊。那弟兄姊妹，有人交通你知道，你如果讲道很释放，你就很快乐，对不对啊？如果你讲的不释放的话呢，哎呀，有的时候就很憋气了。所以那天我回到那个弟兄家里，我们住在那个 basement 家啊，我正在那里啊，觉得闷闷不乐，忽然里面一个感觉出来了，我说主啊，今天你要我所说的话我都说了，哦，我里面就得释放了，就我就非常快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快乐是遵行神的旨意而有的快乐，不是外面刺激的，不是感官上的一个快乐。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非常宝贵的啊。所以一个基督徒能喜乐，弟 弟兄姊妹就是一个得胜的见证。因为你在不能喜乐的环境里，你们还能喜乐，弟兄姊妹们，你就是得胜。因为仇敌就是要把我们弄得很愁苦，对吧？他吸起各样的难处事物，那么就叫我们不快乐啊。哎，你在这个不快乐的环境里面，你还能快乐，弟兄姊妹，你就是一个得胜的经历。弟兄姊妹，记得我再讲一下尼托森弟兄啊，最后呢，他在关在那个劳改营里面的时候呢，他就是写了一个小小的纸条给他的姐姐啊，那当然他在那个环境里面是很艰苦的啊，那个环境是非常的糟的啊，他也受的待遇是非常的非常的艰难的，但他写给他姐姐这个条子里面，他最后有一句话，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我读到这句话，我的心里面非常受感动。他对他姐姐说，他说你不用替我担心，他说我知道如何保守我心中的喜乐。哇，弟兄姊妹们，很多弟兄姊妹读到那个话都掉眼泪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弟兄在那么样艰苦的环境里面，是无可喜乐的环境里面，他能保守他心中的喜乐，这是主的喜乐。所以主耶稣也知道门徒们接下去就要遇见很艰苦的环境了，所以主用他的话要叫他们心里面充满主的喜乐，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经历的。这不仅给门徒啊，也是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可以经历的啊。这个叫做我的喜乐，主不说光说我把喜乐给你们，不是这样，主说我把我的喜乐啊。如果今天弟兄姊妹在一个环境中主能快乐，那么你不快乐吗？如果那个环境不会叫主愁苦，主快乐，你也当快乐，对不对？这主把他的快乐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啊。所以基督徒在地上呢，是有的时候可以经历困苦艰难，也经历忧虑，有时候也会流泪啊。那么但是呢，就像我们唱诗歌样子，边流泪边喜乐，这是我们的矛盾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感谢我们的主啊，因为这个喜乐是我们里面最大的一个力量。因为你只有你快乐了，你生活才有力量，对不对？就主把他的喜乐给了我们，感谢主啊。然后第十四节主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啊。那么主为着门徒们在世界的生活的祷告啊。那么他跟第十五节连在一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世界是恨恶主的，是不要主、弃绝主的，对吧？所以也恨恶基督徒，也不喜欢基督徒啊。所以主说我把我的话赐给他们了啊，那么呢，他们因着主的话要活在世界上的话呢，这个世界就不喜欢的啊啊，因为。主说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一个基督徒要有一个感觉啊，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是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啊。那么呢，主耶稣到地上来，他也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他叫我们站在他那个地位上去，也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何等样的一个恩典。我记得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啊，那么从前呢，我们信主呢，跟着同学们混在一起啊，哦，大家什么话都说，什么事都做。等到后来我信主耶稣之后呢，哎，你看见有一个很特别的，有时候他们一堆人在那讲话，我走过去，他马上就停，他不要讲，他说这个人是信耶稣的，我不要跟他讲的，你看。是他们把我撇出来的，本来我是属于他们，现在不属于他们了，啊！ 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我们跟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应该有一个分别。那么主说，我不求叫他们离开世界啊。所以是我们今天呢，有很多基督徒常常想说，为什么不一得救，主就把我们提走了，多好呢？留在这个世界上多受苦。不过弟兄姊妹们知道，主把我们留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功课可以学的，这个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啊。如果你不断的从对世界的抗拒里面，你学到属灵的功课，就叫你属灵的生命更成长，叫你对基督的经历的能够经历的更多。所以基督徒不做隐士的啊。在印度你知道有一批弟兄姊妹，他们呢搞错了，说明他们变成了有基督徒的隐士。因为印度人很喜欢修行啊，所以他们也是跑到那去修行。我记得有一次读到一篇那个报道，也是很特别的啊。那么有一个人呢，这个为着要达到一个好的境地，一个人爬这个一个电线杆子上面，在上面呢住了150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不需要这样做的，我们是在这个世界而不属这个世界的啊。所以呢，主说什么？我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哎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世界属于那恶者啊。那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那么他的权势呢，好像能够达到全人类，但是呢，却达不到我们身上啊。因为这个那恶者，他可以管别人，他不能管基督徒的。所以主耶稣为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祷告，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祷告，我们不是光求主啊，保守我们脱离这个不做那个坏事不做，不，我们祷告是什么？像主的祷告一样，我们要脱离那个恶者啊，那个恶的根源。如果那个恶者被制服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恶就达不到你身上，对吧？他身上发出来的恶很多的，我们不要一件一件的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啊，这个祷告非常的好啊。所以第16节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主在这里一再的强调啊，我们跟世界之间是应该有怎样的一个分别。第17节很重要啊，他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呢达到成圣是因为神的话，是神的话。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明白一点，很多人追求成圣的这个经历啊，以为是外表的行为啊，道德观念，不是，我们是信神的话。所以今天呢，教会中啊，传递神的话非常重要。我年轻时候有的时候弟兄们就常常讲，哎，听道不重要，不，听道很重要。如果这个道能进到我们里面去的话呢，它在我们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功效。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也讲了，神要借着道用水洁净他的教会。所以今天呢，主的道能够洁净整个的教会啊，这非常重要。那我记得弟兄姊妹们，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啊，在诗篇119篇里面有这样的话啊，这个少年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遵行你的话，遵行你的道。那么有的人讲说哈，这个我们年纪大了，或者说我记忆力不好了，读主的话都记不住，读了有什么用呢？的确像现在有时候读完你就忘记了，对不对啊？那么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啊，他说我们这样读神的话，好像是用竹篮子来盛水。他说水盛不住，但是篮子给洗干净。这个的确是读经的好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你要读主的话，你记不住你也读啊，你不用怕。我们才讲过，你记不住圣灵帮你记住。所以你尽量读，所以每天都读主的话非常重要。的确，当主的话进来，它发出亮光，带来生命， 我们的生命就感觉被洁净的多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个特会里面，我们一些弟兄们在台上讲道，讲的非常简单的道啊，但是那篇道啊讲完之后呢，我出来的时候啊，哇，我就跟旁边一个另外一个弟兄，我们一起走路，我们就在那讲啊，那个弟兄就说，他说我今天听完这篇道啊，好像洗了个澡一样，整个人觉得干净了。那个道很简单，好像很多人都能讲，但是我们的弟兄用最简单的话清清楚楚的把道发表出来了。你看那个道有洁净的功能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成圣的是需要靠着主的话。那么这下面有一句话很重要的，你的道就是真理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我在新约圣经里面啊，那么提到主耶稣是真理，那么这里讲到神的话是真理。那么还有一处圣经呢，在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讲到圣灵是真理。那么这三样都是真理。弟兄姊妹们，他们彼此之间有重要的关系。因为圣灵是真理，所以他可以解开真理。把主的话解开就是真理。那么主的话解开来了，基督的意义被释放出来了，基督的丰富就被释放出来了。所以这是我们读经呢，能够从圣经话里面得着基督做供应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啊。所以这里讲到主的话也是真理。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把这句话呢牢记在心。那么第十八节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啊，我们等于是奉差 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你怎么在这个你的这一生怎么搬来搬去，都搬到西雅图来了，我们这些人怎么都搬到西雅图来了，你说这个好像我们想也没想到这个地方，对不对啊？这里主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他把我们差来的啊！就从现在你可以知道，你所以到西雅图是主差你来的，不是你的选择。我们以为是我们的选择，或者是因为工作上面的调动，对吧？或者是因为求学的缘故，或者结婚的缘故？不不不，弟兄姊妹们，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主差来的。所以呢，神只要差主到地上，那么。我们也被拆，拆什么意思啊？拆就是有使命的。他为什么把你拆到这里来？不是光叫你到西雅图来，这个美丽的环境，叫你过好日子，那么在这里，享受这个环境的，不是的。他拆我们来，就是说他有一个使命托付给我们，我们要在这个地方为主做见证，在这个地方要把荣耀归给神的。所以这个呢，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也需要能够记住啊，所以十九节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啊。感谢我们的主啊，主为我们的缘故啊自己分别为圣，这都是他在肉身中在人的地位上所做的事情。你看连神的儿子到地上道成肉身，他要把自己分别出来，是为着我们啊，是为着我们，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样的话呢，能叫我们呢，因真理成为成圣啊。那么，所以主为我们做了一切，弟兄姊妹们。所以保罗到后来写罗马书就讲，从恩典达到恩典，我们其实什么都没有做，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感恩啊。所以二十节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主不仅为着门徒们祷告啊，也为着门徒们将来要传福音所带信主的那班人祷告。那我想我这个话跟我们就有关系了，对不对啊？经过多少的世代啊，那么今天呢？用姊妹们这个恩典也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主不仅为门徒祷告，也为着历世历代所有蒙恩者就是圣徒祷告，所以你我都在其中有份，我们要为着这个啊满心感谢。然后下面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里呢，主讲到这个合而为一啊，为他们的合一祷告，这句话呢出现过五次啊，在21节、21节、22节出现两次，然后23节一共出现过五次，主为着门徒们的合一祷告，因为主知道今天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在地上啊，最困难的就是合一。这个合一啊，真的是一个可以说啊，人不能做到的一个功能。这个合一啊，原文就是 one， 就是一。它我们中文呢，因词汉义啊，这个合一好像是拼凑的啊，这里哪一个，那里哪一个，把它拼凑在一起成为，不是，它就是原文就是一个一 ，oneness 就是一个一，它是不能分的。那这是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奇妙的工作。所以主事先就为着门徒们的这个合一祷告，等于为历史历代的合一祷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所做所谓基督身体的见证，是做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所以你看见啊，弟兄姊妹们多困难呢、啊？我们常常讲夫妻两个要合一都不容易，对不对啊？那么教会这么多的人，大家在基督里同合同归于一，多困难呢、啊？但是呢，我们首先必须记得，我们有同一个生命啊，在我们众人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才能活出那个真正的一。如果我活在自己的里面，永远不可能合一。所以主在这里为他们合一祷告，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啊。那么，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合一它有一个事实，是在圣灵的境，在灵的境界里面啊，主在父的里面，父也在主的里面，那么呢，我们呢也在他们里面。哦，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合一这个事实。所以你知道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啊，讲到我们要竭力的促进这个合一，所以宾路易师母有一次解释这个解释的非常好啊。他说呢，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一，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七个一啊，那是个事实，那是任何人也不能更改的一个事实。而我们今天在地上主要做什么呢？促进灵里面的合一，在外面上不可能合一，但在灵里面合一。感谢主，在这些年啊，弟兄姊妹们可以领会，我们在西雅图这样聚会啊，那么逐渐的、慢慢的，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在灵里面开始合一啊，这是宝贵的一件事情啊。外面不可能的，但在灵里面是一个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我没时间花太多时间解释这个啊。那么主在这里为着圣徒们的合一祷告，从这个事实啊祷告。然后22节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所以我们的合一啊，弟兄姊妹，是承受这个荣耀，也能把荣耀归给神的。所以主说呢，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心意是要在我们的身上也得着这个荣耀。我们不仅能同享主的这个荣耀，也应当把荣耀能归给神。所以今天教会的合一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背学习背十架跟从主啊！我刚刚讲我们在灵里面合一，你怎么样在灵里合一呢？你需要叫你的魂受对付。因为最不合一的就是我们的魂啊，个人想法、爱好、自己脾气、自己的决定，这个太复杂了，对不对啊？那么只有呢，当我们舍己， 我们的魂受到对付，我们的灵自由就能跟圣徒们合而为一。今天教会在地上所有的分裂，所有外表的不合一，都是因为魂的关系。那么这是我在这里稍微给弟兄姊妹们提醒一下。弟兄姊妹，当我们能达到这么一个合一的情况的时候呢，那真的是能够荣耀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在这里追求什么呢？追求在灵里面的合一。所以不要轻看啊，每个礼拜呢这样的聚会，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一同的服侍，这些都是我们学功课的机会。所以我最近这一段日子啊，我每天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巴望啊，我的日子过来的时候，能够看见我的魂在你面前有改变。我不是每天都一样，我希望我的魂有改变，能更多的被破碎，叫我的灵得到更多的自由，灵更明亮，我更能明白你的心，能更和弟兄姊妹们活在这个义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非常的宝贵啊！我们要知道到底我们在追求什么。当然你把圣经读很多遍，这个是好的啊，你做了很多善事，这也是好的啊。弟兄姊妹们，更重要是我们在主面前的改变。如果我们没有改变，你外面做这些事情的价值意义就不大了。所以我们要追求灵里面的合一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接受十字架在我们魂里面的工作，这是多么重要。你看主耶稣在最后这个祷告里面，他心里面何等的迫切。当然弟兄姊妹，在地上的日子啊，我们看见教会在地上断断续续的有出现过这个合一的这种光景。不过呢，到至终主回来的时候，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整个教会，基督的身体也在基督里同归于，这是十字架伟大的工作啊！这个工作我们是难以想象的，这个工作也不是我们用言语所能解释的清楚的啊！弟兄姊妹们，那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一个光景。但是这是十字架终极所要达到的一个光景。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天上要显出极大的荣耀啊！所以我们有一天我们都会看见这个东西。所以但愿今天主让我们在地上呢，在主的祷告中，我们要对主说，主啊，愿你的祷告也应验在我们身上，应验在我们中间，让弟兄姊妹们真的是在灵里面追求这个合一啊。这个第二十三节他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啊，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哦，主的心对这个是何等的迫切。因为什么？这是神所托付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啊。这个我们晓得历世历代任何人任何权势也达不到那个境界，但是主要完成这个啊，就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又在我的里面啊。我这里从约翰福音十四章开始，这个在里面，在里面，在里面啊，这个出现了多少？我们希望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是在灵的境界里面呢，完全的一种的联合。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今天呢，我们在肉身中啊，我们无法体会。但是如果你进到灵里面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会体会到这个感觉的啊。这个主要求我们的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有一天我们看见，一定是这个样子。然后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哇，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在生命中与主之间的这个联合啊，使父 不仅爱他的儿子，也爱我们。神把我们摆在一个蒙爱的地位上面，弟兄姊妹，你难以想象的啊，那么伟大的神，对不对啊？如果呢，像今天我们有说一样的，我们的儿子带着个朋友回来了，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儿子，就也爱我们的朋友，我们对他很好，对不对啊？但是呢，父爱我们呢，是远超过这一个。这父怎样爱他的儿子，也照样爱我们，你看吧，啊，这不是说因为主的缘故对我们好带一点啊，有点爱心这样子的，不是的，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个你难以想象，弟兄姊妹们。所以将来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完全说明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读圣经啊，神开我们一点眼睛的时候，看见一点，哇，我真的感觉这个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难以想象，怎么会达到这样的一种情形？这个父的心中所有的这个意念啊，他所定规这个计划，把我们带到一个何等样的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在地上不爱神，所以保罗讲了，若有人不爱主，真可咒可诅，可诅可咒。我们得这么大的恩典，你也不爱主，马马虎虎的，随随便便的。所以我这最近常提醒弟兄姊妹，即使现在你在家里，当我们要聚会的时候呢，你要带着恭敬的心，不要有随便的态度。弟兄姊妹们，不要有随便的态度，要有恭敬的心，因为我们是蒙大恩的一般人呢。但愿主今天让我们在活在地上的时候就能有这样的领会，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做不到，所以主要为我们祷告，对吧？还要信托啊，感谢我们的主啊。他24节说：“父啊，这后面这一段啊，就是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弟兄姊妹们，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主在哪里，我们就应该在哪里，本来应该是这样啊。但是我们真的感觉我们对神有何等样的亏欠呢？2000年教会的历史，一直到今天地上教会的光景啊，我们常常都是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主在那里，我们不在那里。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中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因读主的话，他们明白了主的心意，真的是主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他们愿意跟随。弟兄姊妹们，因为呢，你只有在这样的光景中，你才能看见神赐给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能感觉到，在教会历史中有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世上跟随主的日子，看见主的荣耀。我记得1975年我到温哥华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主给我一句话啊，就是主给马大的那句话，主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句话对我当时在那里侍奉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舞啊。弟兄姊妹们，你因为你相信他啊，你就看见他的荣耀。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主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就能看见主的荣耀。你与主一致的时候，就会有这个荣耀，这个才是真正的荣耀啊。那么这里主在说啊，他说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他的确是神的爱子。我们要感谢神了，神牺牲他的爱子，让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主心里面深深的知道他是父的爱子，创世以前就爱他。那么第25节他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啊。他用公义 这两个字来称呼。夫妻是公义，夫不仅是爱也是公义，因为他按照他的公义，公义是神行事的法则嘛，啊，那么世人不认识你，我去认识你，当然神的儿子认识。不过呢，他我就说弟兄姊妹读这些的时候要领会，主耶稣一直站在人的地位上，啊，他这样祷告，因为我想他是神的儿子，他当然认识父了，对不对？但他现在站在人的地位上面认识父的公义。他说这些人现在也知道是你差了我来，他知道这些门徒们了。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我们记得在启示录第14章那里讲到啊，那般真正跟随羔羊的人，他们的额头上有父的名，也有主的名，就他们以父的名为念，他们以主的名为念的一般人。所以今天呢，那么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知道这位伟大的神是我们的父亲啊，所以呢，我们要荣耀他的名啊，在地上呢，那么感谢我们的神，感谢主耶稣基督莫大的恩典啊。那么这个主实在是爱门徒啊，你看见这篇祷告里面呢，他不仅跟父之间有这么敞开的一种交通啊，他里面充满了负担。他不仅为着叫父荣耀他而祷告，他也为着他所拣选的人祷告啊，为着教会祷告。所以这个祷告非常重要。他站在祭坛的旁边呢，啊，马上要上十字架，那么他做了这么一个祷告，也可以说不仅是交通，他也是信托，把神的工作重新是交在神的手中啊。这个感谢主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了约翰福音14、15、16三章提到另外一位的保惠师，所以主耶稣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啊，因为他看见我们将来啊在灵里面与他完全的合而为一。那么主知道圣徒们在地上经过世界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啊，所以他不仅把他的名给我们作为依靠，把父的名给我们啊，那么呢，也让我们在父的面前蒙保守，也让我们能经过这么一个的过程。所以我们巴望呢，我们从主的祷告里面啊，我们能更多明白主的心。盼望神的儿女们呢，真是在主面前能够体贴神的心意。他拣选我们弟兄姊妹绝不突然，也绝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一点点成为一个宗教徒，一个什么宗教信仰，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一般蒙大恩的人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到今天他在天上仍旧在为着我们祷告。所以这篇的祷告非常的美丽啊，我们为着主的这个祷告，我们要感谢他。好，我们再有一点点祷告的时间，好吧？主啊，从你这一篇的祷告里面，我们深深的体会你是何等的爱父亲，遵行父的旨意。你到地上来就是为要把荣耀归给父亲，所以33年半的时间在地上，没有一天你不活在父的旨意里面。你在地上的确把荣耀归给了父。今天你不仅你自己成全这个救恩，你也得着了许许多多蒙恩的人， 主啊，你也为着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祷告，你要叫我们能够在地上也荣耀父亲。主啊，愿这个祷告应验在教会里，愿这个祷告成我们里面深处的激励。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是有诸多的难处，我们在肉身中也有诸多的难处，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祷告是我们最大的保护。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是何等的深切。我们愿主借着这篇祷告给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带来激励，让我们愿意学功课，愿意背十架跟从你，所以愿意和众圣徒在灵里面有更多合一，有更多美好的见证，能够把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在今天这篇话里面，这是得着你何等样的鼓舞，我们再次向你俯伏下拜，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最后啊，还是有一点简短的报告。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啊，当这个疫情在延长的时候呢，那么希望我们在主面前的追求和我们聚会的生活不放松啊。那么也求主因他的同在，叫我们在家里面不觉得很无聊，觉得很枯燥，叫我们灵里面享受主给我们来的供应。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知道主做这一切事情都有他的美意，主把我们一同关在家里面，我们能和家人一同相聚，当然也有很多时候有快乐的时候，也有功课要学啊。但愿主让我们能够学得好啊，让我们这段日子呢并没有白白的过啊。那么让主他所定规的啊，让我们真正能够得着。我想这样，那么我们对得起主啊，那么也让这个日子没有白过。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们在家里好好的追求，那么并且有聚会的时候呢，尽量的把这个时间分出来聚会。我们也鼓励一些比较年幼的弟兄姊妹啊，鼓励他们要好好的聚会啊。那么明天晚上东南区还有读经聚会，那么礼拜天的早晨啊，我们有薄饼聚会，希望弟兄姊妹们认真在主面前薄饼。我觉得这个时候薄饼对我们来讲具备有特别的意义啊，这个瘟疫啊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兆头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主来的日子非常的近。但愿我们用薄饼提醒啊，那么我们在主面前一同纪念他的纪律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在家里面能好好的预备。那么要来的主日呢，是 Steven 弟兄跟这个林环弟兄分享，请特别为着我们的弟兄们祷告。我们要感谢主啊，保守林环弟兄他整个医疗的过程过来，至少到目前都是非常顺利，我们相信主会给他有完全的医治。所以巴望这个主日呢，我们能从我们的弟兄呢听见更好的一些话语的交通。就请为弟兄们祷告，也为翻译的祷告。是谁？
柯云
啊，
柯云
弟兄翻译啊，他们要用英文讲，柯云弟兄翻译，请也为着柯云弟兄祷告。那么我们礼拜二还是有祷告聚会，那我想这个疫情没有过啊，我想如果可能，就怎么尽量的能够刻苦己心啊，立定心志在主面前来祷告。我们一直感觉到这个疫情在美国啊，直到现在都没有趋缓的一个现象。我们不知道主的心意如何，但愿我们在主面前呢，能够用迫切的祷告配合主的工作，好吧？好，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事情要报告，没有。好，那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就停在这里了。啊，弟兄姊妹晚安，再见。